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由两天录播讲的《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假如耶稣基督以神子的身份来到人世间是假的，那么他肉身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首先就是罪大恶极的骗子了。但两个贫穷的年轻乡下人为何要撒下弥天大谎呢？他们又有什么资本和能力来编出这样的惊世谎言？就像著名的作家杨斐利在《耶稣真貌》一书中所说的，在第一世纪那种封闭的社会里，天使所带来的消息恐怕并不太受欢迎。当时的法律规定，一个女人如果未婚怀孕是犯了奸淫罪，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当玛利亚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而两个年轻人不得不忍受村里人的眼色和羞辱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怀疑自己当初是真遇见了天使，还是做了一个梦呢？杨斐利说，我们对耶稣的祖父母一无所知，他们老一辈的人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是否会像今日一些未婚青少年的父母一样，刚听到这种消息，先是愤怒的爆炸，然后是忧郁的沉默。九个月之久的尴尬解释，绵绵不绝的丑闻臭味，好像上帝故意安排了令人羞辱到极点的环境，来迎接他自己来到人间。人子在地上作为一个人的日子，他竟然跟一般人一模一样的受到各种规矩的辖制，而且是无情的规矩。别忘了，小村庄里的人对出身不明不白的小男孩是不会有好脸色的。杨斐利在书中还引用了著名的英国记者马空·穆格瑞的话说，事实上在目前的环境下，耶稣根本就不太可能被允许生出来。玛利亚未婚怀孕，父亲是谁又不详，家境又贫寒，当然就是最标准的堕胎个案。当他说他的怀孕是因为从圣灵而来时，更证明了他需要看心理医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少女怀孕，就更加应该堕胎了。这个时代，恐怕以人道的理由，根本就不会允许一位救主出生。让我们跟随麦金牧师回到圣经马太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研读跟分享了《马太福音》2章1到15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章1到15节记载了希律王蓄谋杀害耶稣的计划。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所说到的希律王，和圣经中其他的几位希律呢是不同的，只是指着大希律而说的。大希律呢，他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以突买人，大约在主前的40年，被罗马的元老院册封为犹太王。大希律呢，他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而且是冷酷无情的人。他曾经以为妻子跟儿子要设计谋害他，于是把家人都一一的杀死，其中包括了他的岳母、妻子和3个儿子。那么另一方面呢，他的统治以奢华著称，最喜欢宏伟的建筑，曾经在该撒利亚又在伯利恒附近建造水池，还建造了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至于他最伟大的建筑，是在主前20年才开始重建的耶路撒冷圣殿，这项工程到他死后68年才完成。在大希律执政的时候，主耶稣降生了，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在一颗星星的带领之下前来寻找婴孩耶稣。这些博士呢，大概是星象家，他们学富五车，见多识广，在观星的过程中，他们知道有一位犹太人的王已经出生了，于是博士们就带着礼物，在那颗星的指引之下，长途跋涉地来到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准备敬拜那一位王。希律得知博士的目的之后，觉得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他召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想要知道耶稣降生的确切位置。这个举动就显示出大希律也知道旧约圣经曾经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将要来临。祭司长和文士引用旧约圣经弥迦书5章2节所记载的先知弥迦在700多年前的预言，异口同声地告诉大希律说，基督降生的地方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大希律他深知犹太人正迫切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这位弥赛亚呢，他是一位军事和政治的领袖，对希律的统治地位将具有很大的威胁，因此希律的焦虑和妒忌才会与日俱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跟王权，向来残暴成性的大希律，他就想出了一个诡计。他先差派博士们去伯利恒，探明耶稣降生的确切位置，企图在博士回来禀告之后，便去杀死新生王耶稣。于是，这几位博士就带着礼物出发去寻找耶稣，并在耶稣出生后的1到2年内见到婴孩耶稣。他们送给耶稣和玛利亚3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分别是黄金、乳香和没药。有学者认为，从这几位博士所送的礼物中，便可以看出基督身份的象征和他将要成就的事。黄金呢，是献给君王的礼物；乳香是献给圣者的礼物；没药是给将要死的人的。这些礼物呢，可能是这个家庭逃难到埃及的经济来源。在这3样礼物中，最特别的是没药，这是埋葬的时候给死人用的。但这些博士们却送给一个小孩，这是预表着基督将来的受死。按照博士们和大希律的约定，博士们找到耶稣之后，理应回去把消息禀告给大希律。但是神的使者在梦中指示博士们不可回去见希律，于是呢，这几位博士就按照神的旨意从其他的路线回到自己的本地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章16节经文记载说，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好，希律在得知那几个博士没有回来禀告之后，他就大发雷霆，决定把伯利恒以及附近的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通通都给杀掉。那时主耶稣可能还不到2岁，但是希律为了确保没有错过， 抱着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的心态，下令把凡两岁以内的男童都杀尽了。希律他不仅杀死了伯利恒城内两岁以内的男孩，而且他还把四境所有的男孩，就是伯利恒周围村庄里的男孩，都杀死了。你看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段呢？恼羞成怒的希律宁可滥杀无辜，也不愿意留下一个长大之后成为自己对手的男孩，以免有人威胁到他自己的统治。那么由此可见，憎恨加上名利和地位，有时呢会蒙蔽人们属灵的双眼，常常使人做出极其荒谬、残忍以及过分的事情。不过呢，让大希律王始料未及的就是神保守耶稣。在希律下令屠杀四境所有男孩的时候，约瑟早已经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往埃及，并在那里居住下来了。好，马太福音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预言。先知耶利米并不是说在伯利恒会听到哭声，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在伯利恒也有大哭嚎，但是耶利米他确实提到的是拉玛。拉玛是在耶路撒冷以北，而伯利恒是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的位置。同时，拉玛也是耶利米先知的故乡。当这些兵丁们接到希律的命令，要把两岁以下的小孩都给杀尽的时候，带兵的队长可能会对希律王说了，你要我从哪里开始执行呢？希律可能回答说，就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画一个圈，北到拉玛，南到伯利恒境内的孩子都包括在内。拉玛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希律他残害了多少小孩呢？为孩子哀哭的声音从伯利恒一直延续到拉玛。你能够想象吗？这个是直径大约40公里的地区，人们失去了他们心爱的孩子，那是多么的心痛呢？先知的预言在这里就完全应验了。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说，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好，那么在这里呢，要特别留意，我们曾经提到创世纪的第32章，神的使者在皮努伊勒向雅各显现，而马太福音在这里提到一位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你看，神总是在关键时刻来出现，保守人的平安。耶稣从埃及被带出来，并且回到以色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律法以下出生，而且要在摩西律法以下长大成人。因为耶稣他是唯一能够持守全备律法的人。耶稣必须离开埃及，并不是要像摩西一样在埃及人中长大，耶稣要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基督从埃及返回了以色列地，虽然埃及可以用来逗留一段时间，或者是暂时在那里寻求庇护，但是埃及并不是适合久居之地，因为那里充满偶像和诱惑。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好，亚基老他是大希律王的儿子，亚基老接替希律做王，但是并不是治理他父亲生前所治理的全部的领地，而是只治理犹太地，而其他的辖区，例如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都被交在别人手中了。亚基老他是一位残暴专制的君王，所以约瑟选择住到加利利境内。 那时加利利由腓力来治理，腓力他是一个性格温和而且安静的人。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他将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希伯来文的拿撒勒是树枝或者是射击的意思。拿撒勒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主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不仅因为他是出于耶西的根，也因为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同时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记载的，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时曾经住在拿撒勒，约瑟当时可能也住在那里。耶稣和父母在那里生活，当中有很多熟识的人，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从那以后呢，我们的救主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拿撒勒人是一个带有侮辱和蔑视含义的名字，被称为拿撒勒人就是被称为卑贱的人。人们对拿撒勒人不抱美好的期望，也不尊重拿撒勒人。他将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呢，不是哪个先知的具体预言，而是多位先知所说的一般性预言。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到三节，诗篇二十二篇六到七节，还有诗篇的六十九篇七到八节，都提到救主将被藐视，被人厌弃。既然我们的救主尚且被称为拿撒勒人，为信仰的缘故蒙受羞辱，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艰难的事情了。好，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四个先知的预言，他们谈到基督降生的地方是伯利恒，耶稣要从埃及地被召出来，在拉玛有哀哭的声音，还有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些事情都是以实实在在的形式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些事情在先知的预言里边看似十分奇特，但是只要我们将旧约跟新约联系起来，完整的来分析，就会觉得新旧两约遥相呼应，所有事情都顺理成章，彼此关联。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查考跟分享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内容的研读。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前一章中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婴孩时期的事，本章讲述的是距离那时很久之后的事，大约已经过了三十年左右。在施洗约翰出现之前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边，没有先知出现，也就是说马拉基是旧约时期最后的一位先知。从马拉基到施洗约翰之间再没有先知出现，也没有人冒充先知说预言。马拉基比其他任何一位旧约时代的先知都更直接地预言了施洗约翰的出现。忽然之间，施洗约翰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手上只有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可能会问了，施洗约翰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马太福音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线索，但是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的三章第一节他说道， 有一位使者会在君王之前来预备道路。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位使者的背景，但是要重视他所带来的信息，那才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呢，施洗约翰表达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只是使者，而且马太福音对这一点也很明确。施洗约翰就这样的在马太福音中来出现了。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个地方不是没有人居住的荒漠，而是犹太地人口不太稠密的一个地方。大卫呢，就是在犹太地的这片旷野中写下了诗篇第63篇，在其中诉说了那时他跟神的甜蜜团契。好，马太福音3:2记载，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呼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现在呢，让我们来思想这里所传达的重点。第一是悔改，第二是天国，第三近了。悔改这个字呢，通常是指对神的子民的挑战，要求他们回转过来。悔改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心意。比如说，你原先往某一个方向走，那么现在要掉个头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或者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要重新思考，正确的思考。心意的改变会带来道路的改变。真心为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感到懊悔的人，会很小心地避免再做那样的错事。正如《使徒行传》17:30所吩咐的，悔改是顺服神诫命时必须尽的职责，是得享基督福音之安慰的必要预备和先决条件。就像《启示录》2:3对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提醒，这也是主耶稣他所带来的信息。好，有人或许会问了，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应该要悔改吗？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对监狱的禁足所说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31。经文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任何好人恶人都需要悔改。当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愿意信主的时候，他就是悔改了。好，看完悔改，我们再来看信心。信心的意思就是回转归向基督。而当你归向主耶稣时，你必定是从某些事物上回转过来。如果你没有回转，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基督。所以悔改是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信息也是给今日许许多多迷失的人们，他们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很喜欢看到有人走向台前，或者是在决志的名单上来签名，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基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心甘情愿相信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真的转向基督，就必须彻底的摒弃掉老我，真正靠主洗心革面，成为新造的人。好，我们再来看天国。天国这个字呢，是在地上实践天上的法规。主耶稣他就是天国的君王。一个国家不能够没有君王，一个国王也不能没有国家。那么施洗约翰他所说的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天国就要来临，而这位君王也已经出现了。那么天国是真的在现实中出现吗？是的，确实如此。那些认主耶稣为救主并且信靠他的人，他们就是在神爱子的国度里，他们现在就是属于主的人，他们也可以跟这位君王有相当亲密的关系。但天国更多的是强调属灵层面上的国度，基督是新郎，而信他的人就如同他的心腹一样。好，那么或许有人会问了，如果我们已经守了主耶稣的诫命， 我们是否就属于天国的一部分呢？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比这些更深，我们爱主就会顺服主，这是一种爱的关系。约翰福音14:15，主耶稣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当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中的时候，天国就开始了。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在信徒心中掌权，直到世界的罪恶受审判被除尽，那么天国才完全实现。主耶稣将来要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管理全世界。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希律王因为圣子耶稣的降生，残忍地杀害那么多无辜的幼儿。这场血腥又野蛮的屠杀，从另一个角度，却证明了创造主曾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造访地球，证明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是真确的。欢迎朋友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马太福音3:3-15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动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